弟兄姊妹早晨，咁你都喺网上边咧都知道有弟兄姊妹咧嚟参与崇拜嘅，喺主里面问你安，多谢阿 Doris 嘅介绍。咁咧，我而家喺香港差传事工联会嘅工作，咁咧我有我嘅 PowerPoint 嘅。咁咧就喺疫情嘅时候啦，我哋咧做咗决定咧，将所有咧印刷品咧变成全电子化。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冇带任何嘢嚟嘅。咁所以咧要認識差聯嘅工作啦，咁你可以上我哋嘅網站啦 ，hkacm.net， 咁一個喺1973年成立嘅組織，咁我哋呢個組織咧係連結啦香港唔同嘅差會啦、教會啦，讓我哋一齊去攜手，我哋一齊去促進完成上帝嘅大使命。咁呢個係差聯咧喺香港裡面一個嘅角色。咁我哋有兩份嘅刊物啦，一份咧叫《往報天下去》，咁呢個咧就由成立差聯嘅時候已經有㗎啦，咁但係因為嗰、那個嘅內容咧比較所謂叫學術性啲啦，文咧比較長啲啦，咁考慮到年輕人咧可能咧未有咁嘅習慣睇太長嘅文啊，咁所以我哋咧今年開始我哋有另外一個嘅副刊，用副刊方式叫 Missio， 裏面咧就有多啲嘅訪問啦，有一啲探到啲新類型另類嘅宣教方式啦，反應幾好嘅，咁有興趣你可以上我哋嘅網站裏面啦嚟去睇。Missio 小堂会大故事，因为好多时咧，我哋觉得咧，大教会先至做差传嘅事，大使命啊嘛。其实咧，好多嘅小堂会咧，佢哋都有佢哋好独特嘅贡献啦，喺宣教里面、服事里面嘅长处嘅。我哋喺当中嚟多认识唔同教会嘅情况啊。咁喺疫情底下啦，咁我哋都系翻译咗本书啦，喺上年嘅时间，咁咧摆咗上网上边嘅，俾弟兄姊妹可以免费嚟下载。咁今年我哋將本書咧都印咗少量嘅，因為都考慮到有啲弟兄姊妹鍾意咧有實體，亦都想將呢本書咧擺喺教會嘅 library 嗰度。咁呢本書咧英文咧叫做 Global Transmission 同埋 Global Mission， 中文咧我就譯做咧病毒傳播與福音嘅傳播，係由 Operation World 嘅團隊咧上年嚟去，因為疫情嘅緣故嚟去出咗本書嚟去講述咧有80個現象，係一個咁即係一個咁混亂、咁不能去掌握嘅世代底下，係影響緊好多唔同嘅層面嘅。咁讓喺啲唔同嘅層面底下，我哋又可以點樣樣嚟關心呢個世界？有興趣咧，你想免費下載咧，就上我哋網站啦。但係咧，你想擁有一個實體咧，咁就嚟到我哋差聯裏面咧，你去購買都得。咁咧就係啦，咁咧就我哋都做好多文字工作啦，因為始終文字工作咧個影響都極好深遠嘅。咁呢個都喺我任內裏面咧，希望能夠盡快去完成一個工作啦。咁已經差唔多去到尾聲㗎啦。咁咧叫做堂會差傳事工手冊。咁有唔同嘅堂會，因為面對嗰個嘅交接啦，人手嘅交接，新一代嘅同工都想明白多少少，究竟差傳部可以點樣嚟成立？差傳部嗰個嘅運作職能，差傳經費可以點樣嚟去制定？或者咧要關心宣教士咧點樣嚟去關心？究竟有幾多類型嘅宣教時價？咁營商宣教係咪宣教啊？好多啲問題，嚟緊嘅時間我哋會推出啦。有興趣你可以聯絡我哋。咁咧亦都書啦。咁呢度咧都係我哋近年咧花咗好多嘅精力啦嚟去翻譯嘅書。原本係英文書嚟，叫做《On Being Missionary》。咁我哋中文咧直做翻叫做《宣教生涯》。因為好多時咧，我哋理解咧宣教咧就係呼召嗰班弟兄姊妹做宣教啦。咁當佢進入工場嘅時候，或者係前期啦、預備期啦、在工場啦、喺工場裏面嘅掙扎啦，或者佢嘅退休係點樣呢？透過作者一個醫療宣教士30多年喺尼泊爾做宣教工作，咁咧佢就將佢嘅宣教嘅一生啦嚟去寫低。咁呢本書咧係30多年已經出版㗎啦，係一本 classic 嚟嘅。咁我將佢翻譯咗，咁咧而家咧就成為一個好重要工具。有興趣咧，你可以上我哋聯會咧嚟去購買咧。暫時為止咧，一套咧四冊。因為本書啦，因為好厚嘅，咁我哋都係拆開佢。咁到目前為止咧，我哋完成第一冊同埋第二冊。你可以喺禱告裏面咧紀念我哋，以至咧我哋能夠可以去完成呢啲工作。事實上面咧，我哋係處於喺風暴之下。咁啊，事實上面咧，我哋好難咧，淨係躲喺室內嘅。呢段時間都係香港嘅颱風季節啦，係咪？正常如果掛8號風球嘅，我哋係梗係喺屋室內啦，係咪？但事實上邊喺風暴之下，仍然有啲人咧就唔滿足於甘願咧坐喺室內裏面嘅喎，咁要去到大浪灣嘅裏面，去咗做啲乜嘢啊？ 滑浪咯，冲浪咯。事实上今日我哋咧都系喺风浪底下，但事实上我哋唔系为咗要证明我哋嘅胆咧几咁大，所以我哋就要走到去室外里面咧嚟去冲风破浪，唔系。嗱，有人咧仍然喺一个风高浪急嘅情况底下，愿意嚟去遵行大使命，将耶稣基督福音咧带到去偏远嘅地方。就算几咁艰难嘅地方都好，都愿意喺当中系忠于上帝嘅托付，系尽力完成大使命。咁呢个大使命系上帝系托付俾教会，由耶稣基督复活嘅时候，已经将呢个使命咧嚟去俾到当其时嘅信徒。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到今日2021年，经历过接近2000年嘅日子。想第一条咧，想问大家啦。你覺得咧，而家喺緊個普世宣教嘅工作嘅進展係點樣樣咧？經過2000年歷世歷代嘅信徒教會嘅努力，咁我都知道咧，而家世界喺一個大嘅亂局裏面，咁我哋都好辛苦、好淹悶。咁有啲信徒咧，你都巴不得咧，主真係快啲翻嚟。如果主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咧能夠與主嚟去相遇，好得無比。但事實上邊喺馬太福音24章亦都係提醒我哋。耶稣几时会翻嚟啊？圣经里面所咁样讲，这天国嘅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去作见证，然后末期先至来到。末期来到嘅时候，先至讲紧耶稣基督会翻嚟嘅日子。所以耶稣翻嚟日子之先咧，有一个现象嘅，就是福音去传遍天下，向万民去作见证。简单嚟讲咧，英文叫 world evangelization。全球普世的福音或者宣教工作你去完成，耶稣基督就会回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看看，当我们很希望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现在那个宣教的状况是怎样，其中的指标就是圣经翻译那个的进行的 情况是怎样。这个来自威克利夫圣经翻译协会，他们在2020年的一个的报告，即是上年的报告，讲述2019年全球圣经翻译那个的进程是怎样。那你看到有亚洲、非洲、美洲、这个太平洋洲和欧洲，最重要的留意红色的部分。红色的部分是意思是什么呢？仍然是有亚洲地方，讲的是有接近60%的语言群体。在亚洲的语言群体有2411个语言群体的60%，即是接近1400个语言群体未有任何一本圣经，未有。这叫做一本圣经呢，意思就是新旧约啦，是不是？但要完成新旧约圣经呢是很艰巨的，那所以呢可能先是完成了新约，然后才开启旧约的部分。但完成新约都讲了27卷嘛，都不是容易嘛，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翻译4福音先。有了4福音了，然后就新约27卷，继而是旧约39卷，然后完成了新旧约全书66卷。但你看见亚洲部分还有多少？60%。非洲呢？50%。美洲呢？特别是中南美洲、拉丁美洲呢，讲紧还有500个语言群体未有圣经。那一方面我们有想耶稣基督早点回来，但要耶稣基督早啲翻嚟嘅时候，系要满足天国嘅福音去传遍天下，向万民去作见证呢件事。咁所以似乎离耶稣基督翻嚟嘅时候仲有几多啊？好漫长嘅岁月啦，系咪？难道仲要多等2000年？系咪多等2000年先至能够完成？咁呢个系其中问题咧，就等大家嚟刺激大家啦，嚟思考。这个正正是这一代作为教会的基督徒们我们思考的问题。今天当我讲福音工作的时候，不只是由西方来去主导，还有来自非洲的教会、亚洲地区的教会、拉丁美洲的教会，是普世的教会一起完成一个普世宣教的工作。当我讲宣教工作的时候，我都看见过去这几年，特别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权主义的高涨，咁所以咧，整个嘅世界咧越嚟越趋向我哋叫创启化，意思即系话系限制福音嚟去进入。咁所以喺个图里面咧，你见到咧传统我哋叫做咧14十支枪，你叫做 Cockpit 里面咧，你见到里面嘅国家咧都系处于喺创启化或者系福音限制嗰个嘅情况， 極之嚴重。那嚴重是在什麼情況底下呢？那很開心，教會在外面有教會有本書訂了本書，那以下的資料呢正正是來自這本書《敞開的門：全球守望名單》的第七、第八和第九頁。那所以完了崇拜之後呢，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拿一本好好去看，還有去認識和去守望。裡面呢有一個圖呢，正正是這個圖啊，在第九頁的一個圖，我將它呢做了出來。這個圖呢講緊那個比較啊，2016年比2021年五年的時間，你睇見呢個世界的創啟化福音限制的情況呢是越來越趨向嚴重。咁你見到呢，喺2016年嘅時候有三種顏色啦，黃啦、橙啦同埋紅色，而去到2021年呢只有兩種顏色，就係橙同埋紅啦。紅嘅意思係乜嘢？極端嘅，極端嚴重。橙呢係甚高，逼迫嘅指數甚高。黃呢係高度嘅逼迫。試想像一下，而家已經進入呢個颱風嘅季節啦。正常呢，如果有風呢，颱風嘅時候一號風球，然之後點樣啊？三號，然後之後點？八號，然後再上升九號同埋十號，係咁樣漸進式嘅。試想像一下，而家一話有風球，一號呢即刻呢就跳過三號，一號變八號，跟住變九號，預表緊乜嘢啊？預表緊呢個世界嗰個極端氣候嘅情況呢越嚟越嚴重。極端氣候的情況越來越嚴重，這個圖表都是在講一件事，中間似乎沒有了黃色的部分，一來的就是橙色和紅色了。講緊這個世界那個創啟化那個逼迫的情況越來越嚴峻，其中一個地區裡面那個逼迫的情況是極之嚴峻的。這份的資料裡面有講，特別講撒哈拉以南的地方基督徒咧係面對嗰個嘅逼迫嘅情況越嚟越犀利，特別講緊幾個國家，無論尼日利亞，無論係剛果、莫桑比克嘅等，呢本書裡面都講緊喺個地方你做基督徒，佢哋面對嘅逼迫係比五年前更加嘅犀利嚴峻。另一個國家係北韓，係自2002年。所謂叫登上敞開的門 Open Doors 逼迫指數的第一位，到今日2021年過去那19年都是第一位。逼迫最全球最嚴重的地方是北韓，假如被人發現你是基督徒的時候，政府就會送你去一個惡名遠報的監牢裡面。據消息說，這個是一個大型活人的亂葬崗，在北韓的情況。另外亦都在另一個情況，就是在這個新冠病毒的疫情底下，在敞開個門的研究顯示，在一些國家裡面，特別是有伊斯蘭或者是印度教或者佛教極權的國家裡面，當你是基督徒，你是多數是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的少數民族，一個種族，在一個國家裡面，如果是發現你是基督徒的時候，基本上你是不能夠得到這些新冠病毒的援助，因為你是基督徒的緣故。這些國家包括了在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亞、也門、蘇丹、越南、緬甸、尼泊爾、馬來西亞，都有一些這樣的記錄。另一個情況就是那個宗教民族主義的高漲而帶來產生的逼迫，特別在土耳其的地方裡面，據一個公開的在裡面國家一個公開的伊斯蘭民族主義的議程裡面，講緊國家是不容許、不能夠容忍基督徒在那個地方，於是在那個國家裡面產生越來越多的暴力事件。不單是這個國家，印度都是，印度在一個敞開的門這個逼迫指數的排名上面呢，亦都是節節的來高升。那在印度裡面，特別在印度教的民族主義高漲的持續上升的時候，是講緊一件事，要做印度人就要做印度教徒，要做印度人就只可以做印度教徒。面對如此的困難和威脅， 可能一刻听完咁多，可能只系五分钟嘅时间，我哋都自问，我哋都系有心无力。点样样让万民能够得着福音呢？特别更加系疫情底下，我哋要 stay home work from home， 想搭飞机又搭唔到，想参加短宣咧又遥遥无期，想做少少嘢为宣教上面出少少力，都似乎系无能为力。又加上在政治的壓迫下，讓很多人都覺得唞不到氣。更一些弟兄姊妹我知道，或者香港市民長期都在一種抑鬱和恐懼當中。在如斯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怎樣在萬民得到福音這件事上面，或者向萬民作見證這件事，我們能夠做到什麼呢？可謂我們自己屬靈生命都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可謂自身難保，我們怎有力量去堅持下去呢？我們個人如是，可能教會都是如是，香港整體的教會都面對一個很嚴重很大的考驗，很大的考驗。所以當我說普世宣教工作的時候，似乎這個真的很大，大到一個地步可能是吃不消的，吞不到。其实在初期教会的里面，我们都见到，特别在第一世纪里面，当耶稣被捉拿、被处决、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是极其的害怕，门徒都担心这个大抓捕会找着他们，因为找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所遭遇的跟耶稣是一模一样，先是被捉拿，然后被私刑，然后被处死。在一个这样的状态底下，门徒是极其害怕。所以刚才大家读到约翰福音的二十章里面第十九节里面讲话，圣经里面记载他们是怕犹太人门都关上，怕犹太人门都关上。正正是一班门徒，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以外十一个，他们在当中是匿藏了，藏于一个的小的房子里面，但一个小房子里面正正是群龙无首，他们是极其的害怕，匿在一个小房子里面。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第十九节，正正在那个时间，耶稣就站在他们的当中。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的第十九节好有意思，是说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就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Shalom， Shalom 是犹太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一个的问候的说话，翻出来的意思解平安，好像刚才诗歌讲上帝所赐下的平安。这个平安呢，不是单单单是讲紧出入平安，好像早两日在沙田里面发生一个的交通意外，我们都为着在那个旅游巴上面的啲学生来去担心，因为他们身体上面或者心灵上面都可能面对很多的创伤。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平安，不是单单肉身上面，亦都不是单单单是精神上面那么简单，而犹太人所讲的平安也都是带有完整、健全、健康、繁荣、永久性的意义，是极其的全面和丰富。那班极其害怕的门徒站在室内里面抖震的时候，耶稣就站在他们当中讲平安 Shalom。复活主是有能力去冲破障碍，所以耶稣不需要拿条锁匙去开门，耶稣也不需要用八达卡嘟卡进入，耶稣就穿越那个门，穿越那个锁，就站在门徒的面前。耶稣复活的主是突破于难关，似乎门徒在绝望当中，耶稣带来出路，耶稣带来一个的盼望，耶稣让门徒带来一个新的想象，平安的主在不平安的时间底下为我们带来生机、盼望和想象。第二十节里面就是这样讲， 少者话就将手同埋肋旁指俾佢哋看，圣经话门徒看见主就喜乐，就喜乐。耶稣证明佢就系嗰位喺十字架上边为人类去承担所有嘅刑罚嘅嗰一位，所以佢就将佢嘅手同埋肋旁俾门徒嚟讲，看。呢、这个亦都唔会随住耶稣复活嘅缘故，呢啲嘅伤痕嚟嘅复原、自我复原，耶稣仍然保留翻，仍然保留翻嘅伤痕，证明佢就系一位复活嘅主。当门徒看见主嘅时候，圣经讲话就喜乐，就喜乐。英文嘅翻译叫 overjoyed。咁喜乐系讲紧乜嘢啊？系讲紧开心到啦，开心到满泻。叫做欢欣雀跃、喜出望外的意思，是 overjoyed， 是意想不到的。门徒由悲转为喜，当看见复活的主的时候，心里面所有的恐惧、担心、所有的抑郁末迅速的来去，可以好像这样迅速的来去消除一样，在那刻里面立时间很快很快的时间。又在21节，耶稣又很快的时间又对门徒一班转由悲转为喜的门徒，耶稣再讲话 Shalom， 愿你们平安。跟着耶稣随即就讲什么？父怎样向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在四福音书里面，每卷福音书里面都有我们叫做大使命，即是耶稣的吩咐。最广为人知咧，就喺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嘅门徒。耶稣吩咐大使命，要门徒将福音去传开，使万民作主门徒。马福音嘅大使命就系记载喺16:15，耶稣吩咐门徒：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咁约翰福音咧，约翰福音嘅大使命就喺呢度啦。20:21，父怎样向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将平安赐，平安同埋喜乐赐过俾一班活喺恐惧、失望同埋绝望嘅门徒。喺呢个嘅礼物里面，上帝所赐下嘅平安同埋喜乐呢份礼物里面，仲有一份嘅礼物，呢、这个礼物就系一个使命。上帝将平安、喜乐同埋使命嚟去赐过俾门徒，神就系咁样要差遣佢哋去进入呢个世间。耶稣基督被天父差遣进入呢个世间，复活嘅主今日得胜死亡，同样要差遣门徒延续耶稣所做嘅，要进入呢个世间里面为主去作见证。第一个系咩世界啊？这个世界正正是门徒是极其害怕、极其惊恐的世界，所以想自己来去藏匿在一个小房子底下。但此刻耶稣就要他们离开个房子出去，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要差遣他们去进入一个叫他们惊恐的世界，可能这个世界曾经伤害他们，曾经威胁他们，那班人仍然在的，那班人没有消失的。耶稣就是这样差遣门徒要进入这个世界里面，将耶稣基督的救赎带到去这班威胁他们、伤害他们的人里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估班门徒怕不怕？比如你都怕了，是不是？那在那刻里面，其实门徒才很瞬间由惊恐变为喜乐。圣经里面所说嘛，第20节里面，门徒看见主就喜乐，好难得啊！惊可能惊咗3日，因为耶稣受死被处决喺礼拜五，呢个系礼拜日嘅时间。3日嘅里面喺恐慌嘅里面，突然之间几件复活嘅主喺种喜乐嘅里面，喜乐都未够，都未够啊！耶稣就要差门徒要离开呢个地方啦，出去为主去作见证，系咪咁急啊？耶稣是不是那么急啊？急得那么要紧，让他享受一下先啦。那么难得那种的惊恐、那种的郁闷、 突然之間被喜樂嚟去充滿，讓我哋享受一下先，享受夠啦，我咪自然出去咯。係咪真係咁急？係咪咁心急？我諗嗰個唔係耶穌急嘅問題，亦都唔係耶穌唔體恤門徒嗰個需要，而更加重要嘅，我諗透過經文想表達嘅普世宣教工作，或者向人去傳福音嘅工作，係一種迫切性嘅，係一個需要，有一個需要。唔單單係我哋有需要，呢、這個世界都有需要，呢、這個、世界都有迫切性。喺個處境底下，耶穌就做咗件事，一個係超乎常人嘅事。耶穌就向門徒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正正因為我哋冇能力，正正因為我哋係需要額外嘅恩典、額外嘅力量，先至能夠去完成上帝嘅托付，我先至能夠去進入一個威脅同埋傷害我哋世界，為主去作見證。所以耶穌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主將他自己來去賜下，主不單單將他自己賜下，三一神將他自己賜下，不特止，還將他的能力和權柄都同樣來去賜過給一班門徒。當耶穌吩咐他們要向普天下傳福音的時候，耶穌不是要去空槍上陣，耶稣是让他们能够有所准备，是有神的灵，有神的能力，有神的权柄去同在，是主与他们同在，他们就是这样带着主的祝福、主的能力和权柄去进入这个世界。耶稣说什么？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究竟谁是有这样的属灵的权柄去赦免人的罪？是我们？我们没有这样的权柄，这个权柄不是来自我们，来自上帝，是神自己。还记不记得马可福音第二章？有一个瘫子，因为四个朋友的帮助协助缘故，去到来到耶稣所讲到的地方，还要大胆到拆了人屋顶，将这个瘫子带到去耶稣基督的面前，很迫切，他们是不是因为室内地方里面聚了一班人，他们找不到方法，他们只有一找到一个方法，就是屋顶，很有想象力，但是那个过程里面从来没有跟屋主来去商量过，就自己来去自把自为去做了一件事。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没有责备他，你捣乱呢件，捣乱呢个整个现场，你破坏咗成件事。耶稣唔系咁讲，耶稣话咩嘢？你嘅罪赦免了。一讲嘅时候，当其时嘅民事就起哄啦。哇！除咗神以外，边个有赦罪嘅权柄啊？点解呢个人讲前往嘅说话、亵渎嘅说话？于是耶稣就解释啦。人子在地上是有赦罪的权柄，于是吩咐那个瘫子起来拿你的褥子走，于是那个瘫子就立刻起来，拎住那个箭褥就起来了。约翰马可福音第二章，耶稣第一次在马可福音记载里面显露他自己，不是真的老师，他还在当中来指出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绝对有这个权柄，赦罪的权柄。这刻耶稣就将这个权柄赐过给教会，赐过给每一个基督徒，是差遣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里面。特别当门徒在危机的当中，耶稣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平安。当门徒在那个的愤怒、惊恐、惧怕的时候，耶稣赐下喜乐，并且是随即要差遣他们就要进入一个威胁他们的世界。为此上帝就赐下能力和权柄。今日是一个急剧转坏的年代，一个我们都不知道未来是怎样样的局面的年代，神仍然是差遣教会。今日在2021年，神仍然差遣去教会， 是与他一起同工。虽然这个环境是充满了很多敌视、仇恨，或者一开始的时候讲紧这本书里面讲紧对基督徒有很多的逼迫，对基督徒作出很多很多的生命的威胁，而上帝仍然是差遣教会去进入这个世界里面为主去作见证。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是其中一个愿意在当中遵主所行？教会望福堂会不会是其中一间教会，在普世混乱这么多教会当中，处于一个这么混乱的世代底下，我们仍然在当中坚持遵行大使命去作主的工作？事实上面教会或者这样说，我这样讲，教会好像很多堂会，一般堂会，堂会很多时候都有一种错觉的。那个错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要配合差会的发展来去参与宣教工作，由差会来去主导，我们从旁来去当中协助，看我们有没有资源，有没有人力，然后来去量力而为，来去配合差会的工作。对不住，这个是大错特错。神将这个差传使命是赐过给地上的教会，教会就是神所使用的工具，教会就应该是去主导整个的宣教的运动，整个宣教工作。而差会是重要，差会是一个属灵的群体 spiritual community， 但差会的员工、差会的人手是来自教会，他们配合教会一起去制定、一起去实践整个的大使命。所以更加重要的是，教会应该更加主动的来带领整个宣教的工作，作出更大的回应。可惜很多时候教会都是被动，教会很多时候都未必很主动地来去承担那个福音大使命。事实上面，上一个世纪说的是1900年的年代，100年前，当普世差传事工还在发展当中，好像去到今天很多的差会的运作已经日趋完善了，但100年前都未完善的，仍然很多的甩漏，有很多的问题。正如刚才所说，我们都慢慢 update 一份叫做堂会差传事工手册，尽量希望去解答堂会很多的奇难杂症疑问，慢慢因为这样我们累积很多前人做多样的事，累积很多经验，而将这些经验去整理，就成为了一本手册，帮助同工教会能够去明白怎样去实践。但一百年前根本还在一个发展当中，没有一样东西是很完善。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西方的教会却履行大使命和这个大使命的责任，差遣信徒，当时西方的基督徒去到未得之民和敌视基督的世界来去传福音。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受惠和接受最多宣教士的一个的国家。在上一个世纪，大概在1900年的时间，据一些资料，一些的 encyclopedia 里面讲，当时大概有2708个的来华的宣教士，他们来自56个差会，来自50几个不同的国家地区。而教会来去组织一个小小的组织，教会实际上一个组织就成为差会了。于是他们在中国里面就建立了3316个聚会点，建立了超过1800间不同程度的学校，小学、中学、大学，138所的医院，同埋24个嘅印刷中心，包括印书啦、印圣经啦、印福音单张等等，系有记录嘅，啲系有记录。一百年前已经做咗记录，造就咗当其时超过150,000嘅基督徒。纯粹系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 CIM 由戴德森所成立嘅组织，就有763名嘅宣教士。他们建立了476个的聚会点，83所的学校，20所的医院，造就了接近8000名的基督徒。所以中国是其中一个受惠和接收宣教士最多的地方，100年前。但100年前中国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 在庚子年的时间义和团之乱打击洋人，继而发展到扶清灭洋，杀害宣教士华人信徒。面对这些的生命威胁，传教士或者叫西教士成群的离去逃亡，就在途中也都被暴民将他们剥光珠毒打，也都有西方的女的传教士因为这样的缘故是被人去强奸，然后被人去杀害。回顾这段这么悲惨的历史，在义和团之乱的时候，有200名的西教士和20000名华人信徒被杀害，对于当时刚刚起步的国内的教会造成很大很大的打击。生命财产是无法用数字来去说明和计算。面对这个这么大的危难的时候，西方教会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来去停止向华做宣教工作，宣教工作也都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来去窒息。当时的教会，当时的宣教士，他们决定不去在当中去，譬如中国的地会，他们不去在当中来去拿个赔款，反而将个赔款捐出来，也都有其他的差会也都是这样做，就是这样将个赔款就捐出来。捐出来的意思就是将钱来去退回给他们来去建立学校。是这样建立了什么学校啊？建立了清华大学，也都有其他的不同的学校。第一个的是山西浸信会，首先将个庚子赔款用来建立山西大学。美国也都主张来去退还这个赔款，就创办了清华大学。藉着基督的爱，在当中希望来去造福中国人，深信教育能够改善 中国的国运。除了义和团之乱之后，我们都知道有五四爱国的运动，发生在1919年5月4日，主张外争主权，内除国责，民族情绪随即来去爆发，民粹民族主义就在之后，在1922到1927年这五年的时间，在中国教会里面，我们所经历的叫做反基督教运动。在一个反基督教运动里面，为信徒和传教士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迫害，中国的宣教工作面对极大的退潮。100年前比对回今天这个处境，当时是一个哇，一个简直是一个大的风浪。除了中国里面面对一种反基督教运动，一种民族主义高企，其实西方教会里面，特别美国，在1929年经历过股市大跌，黑色星期五，世界开始经济进入大衰退，萧条，失业，通胀，这个情况底下都影响信徒，信徒失业，教会奉献减少，差船事工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欧美地方里面，在美国里面也都产生了很多的贫穷人，在芝加哥，在纽约市里面都有不同的贫民窟。当时教会面对国内里面很大的需要，很多人就说，难道我们对于芝加哥的贫民窟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对于自己本国里面劳苦大众所面对的不公平，我们难道是视若无睹？难道我们还将钱和人投放在普世宣教工作，将人将钱差到非洲，回到中国的地方？特别当时中国是什么？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杀害洋教士，破坏教会，破坏学校。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面对一个这么大的现实的问题，当时中国内地会的总主任何思德牧师去接触戴德森第二任的总主任，当时他仍然清楚地去指出宣教工作未完的，所以面对这么大的威胁和困难，但中国的西北仍然是一个有待完成使命的地方， 因為福音就去到沿海的地方，內陸還未去到，特別去到西北的地方，更加偏遠的地方，那裡的人沒有辦法來去聽見福音一次。雖然是宣教工作面對這麼大的困難，然而我仍然有一個有待完成使命的地方，求主興起200名宣教士，在未來兩年的時間，即是講緊1930年的時候，去到1932年，希望用兩年的時間去禱告，求主在西方的教會裡面去差派200名的宣教士去到中國的西北裡面來傳福音。因為這樣的緣故，就發起一個禱告運動，用兩年的時間鼓勵西方教會去禱告，為著未完成使命這個責任來去禱告。並且他們創作了一首詩歌，那首詩歌叫做《未竟的使命》Facing a task unfinished， 去提醒翻西方的教会大使命的迫切性。感谢上帝，1931年的年底的时候，神感动的是201位的信徒献身中国宣教工作，去到中国的西北的里面。这些宣教士来自欧洲、英国、加拿大、美国、澳纽等地，就去到西北里面做宣教的工作。这些宣教士今日已经离开世界了，已经在主的荣耀里面，但是他却是留下佳美的足印，也都是成为近代宣教历史里面一个神迹。神听祷告，教会没有因为困难的缘故去退缩，教会没有因为困难的缘故他们放弃大使命，他愿意起来差派弟兄姊妹去到中国里面做宣教工作。有位青年人，刚刚讲到有一位青年人的故事。这位青年人他在当时中国内地会的刊物里面读到这个呼吁，这个何思德的牧师的呼吁，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搅动。这呼吁就说，我们呼吁需要200名的宣教士，经过接近两年还未达到的目标，你对这个呼吁有什么反应呢？也许你因为不同的见解而反对，可能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你若反对在主再来的那天，你将怎样去回应他呢？摆在那刻里面，你会问一个问题，在欧美里面都面对经济的下行，贫穷人的出现，我们关心我们本区，我们国家里面基层贫穷人的需要。是，我明白。你可能不建议仍然在一个这么高危的情况差派宣教士去中国的里面，但如果你反对的时候，在主再来的一日，你将怎样去回应呢？这位青年人叫巴富尔，他读完之后，他心里面有很多搅动，于是写封信给当时这个内地会的编辑。那这封信呢就是这样讲，他说，我原本的心愿在读完书、读完医学院毕业的时候，去到非洲里面去做医疗宣教工作，我没有想过要去到中国。但是上星期我读到这个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叫《致青年人》。致青年人，在读完之后，圣灵在当中催促我要立刻来去写信做一个回应。就是这样，这位青年人写了信给内地会，然之后他就是成为那200位来华宣教士的其中的一位。在1931年12月31号，他离开英国的家乡前往中国之际，他出发的时候他写下他的见证，或者他代祷信是这样讲。他说，我反复来去思考，我学医到底是为了传福音，还是是做医生？是不是读书读上脑啊？学医当然是做医生啦，是不是？你想想，当你 interview 去医学院里面 interview 的时候，见教授，你问我不知道 我读学医究竟是做医生啦，还是做传道人啦？医学院的教授跟我说，你回去想想先啦，涉高床板来想想先啦。如果你要做传道人，你要去哪里啊？当然是神学院啦。你做医生，当然是医学院啦，是不是？但我们知道巴富尔在心灵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搅动，他体会不单单肉身上需要， 灵魂的需要都何等的重要。我怎样满足两个需要呢？究竟我做医生啦，即系做一个传教士。但是他说当读到这个嘅刊物致青年人的时候，呼吁宣教士投身去中国去的时候，这个呼召一直去落摇他的心，落摇他的心。写完之后，他当晚灵修，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八节，这段经文是这样教导他，他说：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和亮光，原来向外邦人传讲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样尊贵的工作乃是神给我最大的恩赐。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讲，向外邦人传福音就是讲紧向中国人的传福音。今日作为华人，究竟我们向什么外邦人的传福音？今日什么华人传福音？我们知道宣教目标不是单单来去单单是建立门徒。今日每一间教会都努力在他自己的服事上面是建立弟兄姊妹，造就弟兄姊妹，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主的门徒。但宣教的工作更加是重要，是使万民去作主的门徒。今日全世界里面仍然有很多的未得之民，还有7000个未得之民，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不同的地方里面。我们怎样来关心未得之民呢？我们不单单在社区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算我这样讲，这是教会的基本盘，但同时间教会都需要关注未得之民。在7000个当中，我们会不会是揀其中的三个，举个例揀其中的三个，尝试去认识一下他们呢？为什么这些民众成为未得之民呢？为什么这么少基督徒，这么少差会去到他们当中来去帮助呢？其实当地有教会的，不是没有教会，不过教会很弱，很弱小。当地的教会的情况是怎样呢？他们有什么需要呢？我怎样可以支援他呢？我们可不可以定时为他祷告来去守望呢？然后我们就决定在我们按我的能力可以怎样来去实质上面来去支援他一些实务上面的需要呢？又或者再问一个问题，有及云云云这么多的需要，究竟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做呢？或者问一个问题，主啊，我们当作什么呢？教会不单单是地区性，教会更加是需要普世性，让我们不要失掉教会的普世性这个这么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最后结束，我们知道我们是面向一个未知的未来，神仍然发出他的呼唤，让我们去完成有待完成使命的最后的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好像滑浪者一样，我需要一个工具，我需要在当中冲出去，但冲出去之前是接受训练的，冲浪者不会贸然冲出去的，在岸上面接受训练，在浅水的地方里面接受训练，在一个的风和日丽的时间底下出去试下落下水，然后在少少风浪里面就试验一下，逐啲逐啲，同埋在当中你去练习我们的触觉。当见到一个浪的时候，我们见到浪是被个浪吓怕了，定是留意到浪，我们怎样掌握一个 timing， 在浪出来的时候呢，能够把握一个机会在浪顶之上来去冲浪滑行。这个滑浪者是需要去学习的地方。今天教会同时的我们需要是去学习和锻炼这种的触觉，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去在这个不一样的年代里面为主作更大的事。让我们做个祷告，盼望主在当中来去施恩典，去帮助望福堂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今天一个差传主日，重新的来去提醒我们大使命的重要。多谢主，过去100年西方教会不因为那个环境里面的恶劣和严峻，他们放弃履行大使命的责任，他们并且将 教會或者當其時優秀的青年人去奉獻，差派他們去到遠方，去到非洲、亞洲、中國不同的地方裡面為主作見證。多謝主，我們就是這些西方教會的宣教士的我們一個的產業，我們能夠領受福音的好處。今天我們同樣都要去學習怎樣與人去分享，讓更多的民族同享福音的好處。願主教導幫助，奉耶穌名求，阿門。